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你现在是否处于这样的窘境？薪水只足够缴付生活费用，并没有多余的来做存款。即使已经工作了好几年，银行户口里面的数字还是无法让你满意。你不想要这样一辈子都被固定的薪水限制你的生活，想要创立自己的副业，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今天好要和大家讲的这本书就叫做《兴趣变现》。让作者乔普利兹教会你如何利用自身的兴趣来做内容营销，一步步地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副业，给你的生活带来收入与激情。本书作者乔普利兹是美国内容营销协会的创办人，他在2001年的时候发明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营销概念，利用自身的兴趣来做内容营销，打破传统的营销方法，帮助了许多职业小白实现了利用自身兴趣来打造副业的梦想。不管你从事的是任何的行业，又或者是你是一名没有经验的菜鸟，只要透过学习，你都可以掌握利用自身的兴趣来创造额外的财富。在接下来的影片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如何利用自身的兴趣来做内容营销的七个步骤。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开始吧。第一个步骤，找到自己的甜蜜点。甜蜜点指的就是知识的领域和兴趣的交集，而在付出相同努力的情况下，能够产生最大效应的那一个区域。有时候我们擅长的领域并不是自身的兴趣，但如果把这两个毫不相关的事情结合在一起，就能够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形成他人难以复制的特点。兴趣和热情就是造就成功最大的推动力，也就是为什么有些画家愿意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几年来完成一幅画。当我们对自身创作的内容有非常大的兴趣和热情的时候，就会乐在其中，高效地创造出有素质的内容。你可以具体地把熟悉的知识领域和兴趣罗列出来，试着想象和结合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这样可以帮助自己跳脱传统的思维框架，从而做出创新的内容。丹麦有一位叫克劳斯的天才音乐家，他同时也是一位辣椒的狂热爱好者。他喜欢拍下人们吃辣时有趣的表情，并且制作成影片上传到 YouTube 上。有一天，他的乐队受邀到国家剧场去表演，在演奏会的前半场，整个交响乐队中规中矩的演出，但在后半场的时候，克劳斯却拿出了世界上最辣的小辣椒，放进演奏者的嘴里面，让他们一边演奏一边咀嚼。不一会儿的时间，演奏者们纷纷露出各种奇怪和有趣的表情。他们不仅要忍着嘴里热辣辣的感觉，还要集中精力演奏。这段影片上传到了 YouTube 上后，受到了大众的欢迎，给克劳斯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和粉丝。从这一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克劳斯将自己在音乐领域的专业和对辣椒的喜爱结合了起来，并且擦出了火花。但是有些人找到知识和兴趣的结合点后，就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分享的内容是没有人感兴趣的，自然就不会吸引到读者。所以在创作的时候，你要为内容设定一个清晰的目标人群，先问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第一，你的目标受众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第二，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什么样的内容？第三，他们为什么要关注你，你的产品或是你的服务，你能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具体回答这三个问题，基本上就能勾列出目标群众的轮廓了，这样就能确保内容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从而能够精准地解决他们的痛处。第二个步骤，找出内容窍点。内容窍点是使你脱颖而出，避免被人遗忘，并且吸引大批粉丝的秘密。我们可以观察有什么样的问题是尚未解决并且令人困扰的，通过精准的定位，以独特的方式解决问题。例如，熬夜发现随着资讯发达，生活脚步不断的加快，许多人面临专注力无法集中，时常感到焦虑，或是脾气暴躁，无法静下来思考等的问题。所以在影片中不断地提倡冥想运动，并且在行动管制的期间进行冥想直播，引领观众进入冥想的世界。确定了内容窍点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树立内容的使命，具体列出用户是谁，向用户传达的内容以及用户能够得到的利益又是什么。例如，你喜欢摄影并想要创作摄影相关的内容，这时你就可以把目标用户设定为喜欢摄影的爱好者，而传达的内容是简单的摄影技巧， 用户看了你的内容后得到的利益就是增加对相机的知识并更好的利用。接着再进行衍生思考，例如营造一个学习摄影的环境，吸引摄影的初学者，在这个平台上人们都可以互相交流分享摄影的成果。著名的电视主持人樊登就曾说过，解决痛点就好像止痛药，它只能解决临时的问题，但只有维生素才能让你的用户一直使用并且持续付费。要成功的脱颖而出，你就必须让读者相信你的内容是可以改变他们的世界。与其过度关注竞争者是谁，创作内容时更应该把专注力放在读者身上，关注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他们养成好的习惯或是找到更好的工作。这样的话，读者就会对你的内容产生依赖感，从而就会一直关注并追随着你。第三个步骤，创作爆款内容。在内容营销的路上，你所创造的内容就是最大的资产。当你懂得把内容当作资产而不是营销手段的时候，你就能够理解内容营销的真正意义了。内容营销和广告营销的区别就是，停止花钱打广告增加曝光率，你就会从人们的眼前消失。可是你所创造的内容是永久的，可以每天都为你增加粉丝人数。找到你的内容甜蜜点和内容俏点后，创作内容的第一步就是选择一个适合内容呈现的渠道，然后坚持累积内容资产和关注者。首先选择你的内容类型，你想要如何传递和讲述你的内容呢？例如通过文字、视频、音频、现场演讲还是直播呢？接着专注把内容投放在目标用户常用的地方，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社交媒体，例如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微博、微信朋友圈、公众号等等，又或者是设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我们不仅要创作有价值的内容，内容本身一定要有传播力，能让人们容易发现并且愿意转发出去，从而吸引更多的粉丝关注。而制作爆款内容要遵守的六大原则就是：第一，满足需求，你的内容必须要解答用户已经遇到却尚未解决的问题；第二，持之以恒，必须要按时发布你的内容，从零开始累积粉丝需要一定的时间，只要不断的反省并创新，就能在一定的时间里面累积到大批的粉丝；第三，人格魅力，找出自己独特的说话方式，运用在创作当中，你可以是幽默好笑的、犀利讽刺的，又或者是有趣古怪的；第四，抒发己见，你所发布的内容不一定需要绝对的客观，看待事物要有自己的观点，这样你的内容才会显得更有价值，因为这样做你就可以透过内容展现出自己的诚意和直率的个性，取得读者的信任。第五，避免硬推销，人们总是会对推销强调感到反感和抗拒，因此在发布内容的时候尽量避免专注炫耀自己或是产品，却对读者没有任何的启发，从读者的角度为出发点，发布能够让他们受益的内容。第六，争当第一，这是内容创作的最终目标，只要你所传播的内容是行业内最顶尖的，那么你就能够成为该行业的专家，坚持只发布最好的内容，吸引和留着读者，成为该行业的权威。第四个步骤，加强影响力。无论你是网红还是无名小辈，想要实现兴趣变现，都需要一个获取粉丝的管道，在网络上才能创造社群，才有机会将追踪者转换成消费客户。在众多获取粉丝的管道当中，最精准最高效的就是寻找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指的就是网络上累积了大批的粉丝，并且发表意见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但在这之前，你必须要清楚知道自己要借助意见领袖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因为只有目标清晰，行动才有力量。例如你想要通过意见领袖提升知名度，增加你的网站流量或是下载你的内容，也可以是刺激转发量，增加关注者，又或者是你想要增加销售量，那么就要思考自己的目标投资回报率是多少，如何和意见领袖分享盈利，如何提供促销实现销售等等。理清了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后，就可以根据目标选择与哪一个意见领袖进行合作。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扩大知名度，可以选择更多知名的意见领袖，如网红、博客等等。那如果你是想要与客户建立信任关系，又或者实现更多的销售，就必须寻找对粉丝有一定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例如论坛的版主、资深的博客。 此外，也有一些隐藏的意见领袖，他们也许因为自身的职业特质和经验是更容易影响身边的人的，例如银行专家、地产评估师、医生、律师等等。第五个步骤，多元化扩展。在累积了一定数量的忠实粉丝后，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事业更进一步成长，努力地将内容资产拓展到更多的渠道，以建立强大的个人品牌效应。你可以把自己的公司想象成章鱼，每一个内容渠道都是章鱼的触角，触角延伸到越多的角落，就能够捉到更多的客户。成功将内容拓展到各大渠道的最佳例子就是 ESPN 了。相信热爱观看体育赛事的你们都听过这一个平台。ESPN 是美国娱乐和体育节目的电视网，建立于1979年，目前是全世界利润最高的媒体。据估计，营运收入高达40亿美金。在创立初期的时候， ESPN 只是唯一的有线播放体育节目，并且投入了所有的精力。即使当时已经有了其他渠道的选择，但是他们也只专注在于有线电视渠道。这就和好业从零到一书里面所提到的从小博大的方法一样，直到在这一个领域取得成功，建立了壁垒后，才开始拓展计划，将触角遍布到广播、网站、杂志、微博、音频、纪录片等等。今天的 ESPN 已经无处不在，获取了巨大的成功。在扩展的过程中，要选择重点渠道，你的重点客户在哪里，内容就应该在哪里。媒体形式的发展日新月异，要大胆的尝试，不要害怕失败就放弃尝试新的东西。选择了重点渠道后，要确定该渠道的用户对哪些内容是感兴趣的，提前进行规划。例如在抖音上的用户喜欢短视频，面子书上的用户热爱观看直播， Instagram 上的用户则倾向于观看 Insta Story 等等。同时，你也要针对不同的渠道重新编辑内容，稍微修改文案以适合该渠道的用户风格，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内容的传播。第六步，建立个人品牌。随着粉丝数量的增加，你的个人影响力也会逐渐显得重要。在内容创业的过程中，个人品牌是最宝贵的资产，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吸引粉丝。而强大的个人品牌创业者，他们都遵随着三三模型。在这一个模型里面，就包括了推动个人品牌成长的三个关键策略，以及三个商业化的活动。首先，我们从个人角度来探讨推动品牌成长的三个关键，分别是建立网站、写书和公众演讲。不仅仅是本书的作者乔普利兹，世界各地的成功意见领袖都使用这一个策略。第一，建立个人的网站。大多数的内容创业者都将个人网站作为核心渠道，在个人网站里面，你可以围绕一个核心内容讲述不同的故事，你可以借用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来激发更多的人，又或者是发表文章给予读者人生建议和职业生涯规划等等。坚持发表文章能够体现出你对自身专业领域的热情和奉献的精神，自然而然的，个人网站就能够成为你展现专业知识的窗口。当别人想起该领域的时候，就会想到你。如果读者发现你所发表的内容对他们有所帮助的话，他们也会乐于和身边的朋友分享。第二，书籍。自己写的书被誉为是最伟大的名片，这是因为书里面的内容能够反映出你的角色和思想，将你和你所从事的领域紧紧地联系。如果有新认识的朋友对你的工作感到好奇，可以直接把你所创作的书当成名片进行交换。这样的话，不但可以让他人更加认识你，还可以增加跨领域合作的机会。第三，演讲。当你发表了个人网站和书籍后，公众演讲的机会就会自动地找上门了。围绕自己的甜蜜点来规划你的演讲内容，并且使用简洁易懂的 PPT 或是视频来作为你的辅助材料。演讲的时候，尽量避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和听众说话，注意眼神交流，想象你是与一名听众聊天，并且给予他们的尊重。如果只是发布理论的话，会让人昏昏欲睡，因此你在演讲的时候也要多提供生动的真实故事和案例，让人留下印象。演讲成功后，人们就会开始谈论你，传播你分享的信息。如果你发表的演讲让人受益，赢取他人的赏识，他们进一步的还会希望想要和你做生意。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机会受邀参加演讲，那就从视频演讲开始。 你可以事先录制并编辑好视频，发表在社交媒体上或是个人的网站上，增加曝光率。同时这样也能让有关活动的负责人发掘你的演讲实力，提高你受邀的机会。当你的影响力逐渐的扩大，并且掌握了粉丝的爱好，那么现在你就可以开始用不同的方式让更多的粉丝接触到你的内容，利于销售。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能够帮助个人品牌成长的三个商业渠道。第一，网络渠道，这是现代最常用的渠道。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线下商家都纷纷将业务扩展到网络上了，可见网络已经逐渐成为了发展趋势。前面我们举了几个网络渠道的例子，例如个人网站、各大社交媒体、通讯软件、论坛平台等等。大部分的网络渠道不仅是免费使用的，而且内容还能接触到各大领域和地区的用户。第二，纸媒业务，大多数的营销公司都过多于专注于网络渠道，他们认为纸媒业务例如报纸、月刊、信件等都已经被淘汰了，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最近收到的邮件中杂志和纸质信件越来越少了呢？并且当你收到所订阅的杂志时，反而会有一种期待的感觉。这正是因为纸质信件越来越少，使得我们对每份信件的关注就变得越多，因此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个机遇填补空缺。第三，线下活动，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疑虑，现在越来越多人通过社交媒体在网络上做交流，那么人们对线下活动的需求就会减少，甚至不想参与了。为此作者做了一个统计，他发现在线上群组里有 15% 的成员会利用群组来发布广告，而且退群人数占了 8%。 而通过线下活动建立的群组，并没有人会在群组里面发布广告的，退群率更是少于 1%， 并且在退群的时候都会事先说明原因。由此可见，线下活动建立的关系远远超越线上的交流。第七个步骤，盈利模式，赚钱的时候到了。假设现在你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蜜点和内容窍点，并且也打好了内容基础和社群的话，那么现在正是开始盈利的好时机。只要不断地倾听读者粉丝的声音，了解他们的特征和喜好，站在他们的角度想，盈利的机会就会不经意地出现。这里有五个主要的盈利渠道分享给大家。第一，有限存库的赞助模式。在传统的平面广告销售中，网络媒体总是不断地向客户推送广告，然而根本就没有人消费。针对这一点，作者开发了一个新型的销售方法，他会限定每个月赞助商的数量，并且在网页底部打上赞助商的标示，把他们立为合作伙伴。销售人员会联系他们的客户，向他们推销这一个模式，并且大幅提高赞助商的费用。仅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公司就取得了未来六个月的赞助业务，使利润增加了 500%。 第二，原生广告。原生广告就是结合平台的特点专门定制的广告内容，使用户感觉更自然并不易察觉。例如在 YouTube 的视频广告，在面子书上的贴文广告，在淘宝上的好物推荐，以及在搜索引擎谷歌中的付费搜索网页等等。第三，付费内容。付费内容模式和广告模式最大的区别在于粉丝价值。由于创作的内容既是产品本身，因此这里着重的是否能把粉丝转化为消费者。付费内容追求粉丝在于精，而广告模式专注粉丝的数量，越多就越好。这些付费内容往往会比免费发布的内容更为优质，使读者受益良多。就像好业推出的线上课程、 Netflix 影音合集等等。第四，会议活动。积累了一定的人气后，可以组织各类的见面活动，并收取门票费用或是寻找赞助商。除了线下见面活动，也可以提供各类的服务，例如知识讲座会、主题旅行、工作坊等等。第五，周边产品。周边产品类型很多，我们可以参考粉丝发布的内容和评价，再结合自身的创意，创造出深受粉丝喜爱的爆款产品。例如可以推出好看的 T 恤、手机壳、日历、行事历等等。好了，今天好友和大家分享的兴趣变现就说到了这里，我们来回顾一下。利用内容营销来把兴趣变现主要分成七个步骤。首先，找到自己的甜蜜点，将擅长的领域和兴趣结合起来， 对创作的内容有很大的热情和兴趣时，我们就不会觉得有负担或是痛苦，反而乐在其中。创作内容的时候，设定一个清晰的目标人群，并确保你所创作的内容对他们有所帮助，能够精准地解决他们的痛处。接着，找到内容窍点，精准地定位自己的领域，时刻把注意力放在读者身上，专注于怎样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改善生活。第三步，创作爆款内容。内容就是最大的资产，可以永久性地为你增加阅读率和粉丝量。把这些内容放在相应的平台上，并遵循这六大守则，分别是满足需求、持之以恒、独特的个人魅力、发表个人意见、避免硬推销，以及争做该行业的专家。第四个步骤，加强影响力。根据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寻找意见领袖，不一定是需要网红，例如论坛版主或是医生等，都是隐藏式的意见领袖之一。第五步，多元化拓展。有了一定的粉丝积累后，就可以开始进行拓展计划。网络变化日新月异，大胆的尝试并提前进行规划，配合各个不同渠道的用户需求，灵活做出内容呈现的修改，以免格格不入。第六步，建立个人品牌。推动个人品牌可以利用33模型，三项个人关键策略包括了建立个人网站、出版书籍、进行公众演讲，而三个商业活动分别是网络渠道、纸媒业务和线下推广。最后一步就来到了实现盈利模式，通过五个盈利模式来赚取收入，分别是有限库存的赞助模式、原生广告、付费内容、会议活动和周边产品等等。看完了整本书，你的脑海里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概念，知道要怎样变现自己的兴趣转化为生活收入了呢？我相信只要利用上班之外的空闲时间，一点一滴地专心打造你的副业，终于一日你将能够摆脱朝九晚五的生活，专注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拿兴趣当饭吃。恭喜你用十多分钟的时间又看完了一本书，感谢你收看好月的说书精华，我们下一集再见。